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淳 Tony。 最近有许多专家提醒疫情有增温的可能哦，那再加上金融市场最近又经历了一番上冲下洗哦，仿佛懒疫一般哦，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投资组合可以抗疫保健康哦。那今天在这边呢，我们特别请到瑞银投信的基金经理人黄明公 Ryan 来跟大家分析投资组合抗疫保健康的秘诀哦。Ryan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Ryan。
好，那过去一段时间呢，大家除了担心联准会因为通膨所采取的这个升息还有紧缩政策之外呢，有一些政策的推动其实基本上跟民生还有通膨经济也是息息相关的。那美国在8月16号呢，由拜登总统签署通过了一个通膨减缩法案，它的内容呢是包括了缓解整个通货膨胀，降低处方签的药价，还有推行所谓的永续还有再生能源的政策哦。那这个法案呢，基本上是过去这个所谓重建美好法案的一个缩小版。那而且目前呢，它也在参众两院都通过了。那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 Ryan， 请问这个降低处方签药价对于保健跟生技的产业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答案是是的，但是我们研判就是这个影响其实是比较相对比较轻微的哦。那我们看一下美国最新的通膨削减法案，其实早就纳入了药价改革，它是允许联邦医疗保险，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Medicare， 就有限的昂贵数量的药物进行价格谈判。那我们针对几点去分析一下，发现实务上该法案对生技的影响是有限的哦。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第一点的部分，其实该法案是自2026年开始实施，而且是十年期的一个法案哦，它是逐步的，不是一次到位的，所以其实影响是有限。另外的话，就是原本计划是7000亿美金规模的影响，但是目前法案仅针对药改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只有320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的影响哦。另外的话，对生技产业的话，其实这个获利影响已经是不大的哦，那所以它也不会扭转就是整个生技和保健产业的长多趋势，尤其是像是中小型类股，对于这个医疗法案、医改法案的话，这个影响性更是有限的。那第二点的部分的话，这种降低年长者处方药成本的这个立法，对于生技产业的影响，我们判断也是有限的。怎么说？首先，尽管很多药物会受到结构性的降价的影响，但同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一反两面的，例如可以提高患者的负担能力，让患者更愿意使用药物治疗，进而促使整个药的销售。另外我们也发现降价规定在小分子药物上市9年后开始实施，然后生物药则是在上市13年后开始发生哦。那通常这时候的药物其实都已经本身就快要失去了专利权的保护，那面对市场较低价的竞争，其实这种强制性的降价的立法影响性其实已经并没有太大的空间了。第三点就是政策利空的落地，立法后其实四年后才开始真正的影响到产业，那医疗产业至少在这几年的空窗期间是可以渴望摆脱药价的不确定性，那近年来就是压抑评价的药改的不确定性其实也就是一扫而空哦。所以我们看到评价的话是渴望而提升，那另外评价的提升带来的也就是增加并购的一个诱因。
OK， 所以简单来讲，法案的实施它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那而且还是阶段性的一个影响哦。那再加上整个专利快过期的时候，药价本来就是会下降的，所以一切都是预料当中的事情啦。那反而这个法案的通过呢，可以让一些医疗保健以及生技产业哦，一扫阴霾，那拨云见日哦，剔除他们的一些不确定性。那当然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验证市场去怎么解读这个法案哦，对医疗保健产业的一个影响哦。我们根据 EPFR 共同基金的一个流向的统计来发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整个医疗保健产业的资金哦， 流向哦，在过去八周里面有七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哦。那看起来有很多大型的一个机构法人其实开始对医疗生技类股已经开始做超前部署了。那在这边我要请问 Ryan 啦，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隐藏版的利多在这个产业当中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这个答案也是是的。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生技还有医疗板块因为新药研发还有因为并购的消息造成股价的喷发，那相对的表现也是比整体的大盘来得好哦。首先我们就新药的部分的话， Aplatis 它有一个新药叫 APL， 那它是用于治疗阵发性睡眠性的血红蛋白尿症哦，那简称 PNH， 那它是获得 FDA 的认可而且列入优先的名单审核哦，那造成它当日的股价是大涨的。那进入八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型股 Anyland 单日有一天喷发 50% 哦，主要是该公司主要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淀粉样蛋白疾病是提供创新疗法，那它的心脏疾病的用药在后期的研发是符合预期，所以当结果一公布是导致股价强涨的一个状况。另外的话并购的部分的话，我们看到的消息方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那辉瑞是花了54亿美金是并购了 GBT， 那 GBT 是做镰状细胞的一个罕见疾病公司哦。那该公司的股价也是三日内从 33.93 大涨至 66.6。 那另外安进他其实有收购了孤儿和罕见疾病生技制药的公司 ChemoCentry 的这家公司，那是取得抗炎自体的免疫药物平台。我们还有看到辉瑞还有并购像 Biohaven， 还有另外 Bristol Myers 并购了 Turning Point， 那都是显示上半年沉寂的资本市场其实是有开始复苏的一个迹象哦。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像 SCO 的肿瘤学会啊，它其实会在第二季跟第三季是热烈的展开，那医学年会也在第四季的展开， ASH 的血液学会也开始，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新药跟并购甚至是像是学会的这种展开的一种行情会带动整体的生技跟医疗保健相对的表现会较佳的一个状况。
好的，那所以说这段期间整个医疗技术的持续的突破，那基本上提高了这个产业的一个热度哦，那再加上这个产业当中蓬勃的并购活动哦，其实也为这个产业注入了活水了，那难怪会有这么多的一个资金流入哦。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些医疗年会这一种类型的这个所谓季节性的一个行情哦，都是让整个市场资金对于医疗产业去做超前部署这样的一个关键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让我们的投资组合抗疫保健康哦，那所以说我就直截了当的请问你了，以现在的金融市场的一个氛围之下，健康护理跟生技基金是不是让我们投资组合抗疫保健康的题材呢？
我觉得是的。那我们看一下医疗保健它长期的表现是相对的优异，那是主要反映出长期的医疗需求的成长，那以及它的次产业子产业是持续创新还有持续在做并购的一个动作。那短期呢，短期它是相对的抗跌，主要是因为近期的政策利空落底，我们刚刚谈到的，那另外就是市场的趋避风险，那保健类股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哦。我们看到今年起股市出现明显的风格转换，大型制药以及大型的生物科技公司因为本身是属于价值型的类股，并且同时具有稳定及防御性，另外它的股价评价面是具有吸引力的，我们看到今年的表现的确是可圈可点。那大型生技我们看一下它的评价面的部分的话，它未来三年本益比仅有13到14倍的一个状况，那严重被低估，股价值也开始出现相对比较佳的表现。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本益比的部分的话，目前看起来是仍然是位于历史的低点，那预期还有上涨的一个空间哦。至于 NBI 本身的话，它的本益比也仅有 14.79 倍哦，那是远低于标普500大盘指数的 16.18 倍的水准，是折价的 7.91%， 那比 14.79 倍也是低于长期平均的 15.95 倍，显示目前看起来它本身的评价是低于自己的平均值约 7.3%， 股价仍然是相对具有吸引力哦。接下来我们知道全球景气已经进入了中后段了，但这并不代表就投资没有机会，因为自1978年以来，在全球经济进入中段或末段的时候，多数风险性资产仍有不错的表现。尽管当下市场忧心美国陷入经济衰退，但资本市场我们仍然还是有利可图的。其中医疗健康产业它表现优异的风险调整后的报酬水准，还有结合 产业的防御性特色，过去十年我们看到 MSCI 医疗保健指数是提供相对的比较高的报酬与比较低的波动的投资潜力哦。那它的年化报酬率也是高于全球世界指数哦。那它具有较低的波动度，其实是比较适合长期布局的投资人。
好的，所以风险趋避这样子一个投资情绪哦，让这个具有防御性质的这个医疗保健类股、哦、成为市场的焦点。那如果刚刚 Ryan 也提到，从价值面来看，医疗保健生技类股它的一个本益比基本上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哦、那当然在这个景气循环来到中后段的一个阶段呢，从历史的一个经验来看，医疗保健类股跟生技类股它的表现其实是更有机会异军突起的了。那当然在后疫情时代，疫情还没有完全远离，那保持身体健康呢才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本钱啦。那另外一方面呢，投资朋友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投资心态哦，那去善用所谓的长期投资的一个策略，那对于优质的医疗保健类股还有生技类股更是要千万把握这一个投资机会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集的节目就进行到此，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同时我今天也要感谢 Ryan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那在这边祝福各位投资顺心，大家都身体健康，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